第一个偏颇，第一是升学主义。你知道他讲的升学主义是什么呢？就是除了不断的要升学之外，那我刚才为了读册的读册了，为了读书而已。他不是真正在启发能力，只是为了这个形式上的希望拿到学历，希望拿到什么？这是第一个。这个问题在华人世界更为严重，台湾也是很严重的地方。第一个是升学，第二 A 加主义，这是第一名主义，就是什么东西都要一定要超越别人，要得 A 加的呀。所以为了要得 A 加，每一个人产生了疏忽的去发展他自己应该有的成就，也得不到他真正的成就感，只有一个人得到，其他都没有得到。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在那里成就得到他的 A 加才对，而不是只有一个人 A 加，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智能都在那里发展，教育就是要这样才对。第三是功利主义害死我们，我们拼命的在追求我们的成长率，我们一定要追求这个国民所得，而且要彼此互相比较，当然没有竞争就不会进步。这个理论看起来从 Keynes 从凯恩斯的理论到现在啊，因为你要竞争，所以而且你又要消费才会刺激生产，所以要不断的竞争。可是竞争完了，现在我们已经有点觉悟了。我们的觉悟是什么？我们的环境破坏了，我们的能源啊慢慢在耗竭了，我们人类可能面对的一个大的问题，我们并没有去感恩这个大自然跟人之间和谐的这个部分。这个上个礼拜我看了法古文化出了一本书叫佛教与生态学，他寄了一本给我，厚厚的一本，然后就很快就把它阅读了，我已经差不多把它读完了。我很喜欢看一些这个比较对现在的这个整个环境有一点观念的东西，我把它看一看，我发觉佛教本来就是这样，佛教是很重视这个整个的我们的和谐的生态，以及注意到这个环保的部分。你看在中土的佛教，你看古德是这么讲的啊，千年竹万年松，枝枝叶叶尽皆同，为报四方玄学者啊，玄是玄学的那个玄，学呢是学术的那个学，为报四方玄学者，动手无非触主公。你到处这样子砍这些树啊，到处那些动了这些手，无非触怒了你的主公，大自然就是你的主公，山河大地就是你的主公，你要用它要珍惜，而且不可以把它破坏。那些能源你要用它，要让它可以平衡，可以再生，你不可以，因为这些东西是千年竹万年松，枝枝叶叶尽皆同，都是同一个法脉。为报四方玄学者，为了告诉所有学这个法就近法的这一些学者，动手无非触主功。你动手，你不懂得去保持这个平衡，不是都不可以用，你开始去伤害，动手就有点伤害，你去伤害这些东西，就等于是触怒了主功一样，他回过头来会反扑的。在佛法里头他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我们的功利主义走过了头了。其实我现在在看西方的国家走得差不多了，我看起来还没有的地方都还在正在往这个方向走，所以将来问题还是会很大。如果人类没有去觉悟这件事情，千年竹万年松，枝枝叶叶尽皆同这件事情，不早一点觉悟，我觉得这个五蕴这个世界本身就不平衡，色相这个世界就会不平衡。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药王菩萨他给我们提出这个事情来啊，这个善根减少啊，这个贪利供养啊，那么第二个多增上慢， 增不善根，有很多的增上慢。什么叫增上慢？增上慢就是自我中心，啊，那么这个我慢，共高我慢，自我中心，是不是？你看今天这个世界是不是这个样子？啊，不要说什么，你只要看到你能从电视里头看到，不管是一般的民众或者是国会殿堂，只要两部车子稍微怎么样，两个人下来就先手搭着彼此之间就先来杠一次，好像不是在解决问题。国会里头讨论一个事情也是一样，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不管他说的是怎么样，就是先把他否定了再说。我们不能够把那稍微细一细来谈一谈，说我觉得这些东西很好，这个地方有不同的意见，而不是把整个全部都把它推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的立场跟你的立场鲜明不同，所以你有的我就弄你，这是叫恶，它不叫做善，它不叫做沟通。但是今天我们面对的真的是这样，不是只有我们，其他的地方也是这个样搞。他可能要进化很久才能够如此，但是这部经就告诉我们，未来的众生有这个习气的确实很普遍。啊，也正因为是很普遍，所以将来自我中心会厉害，人跟人之间的疏离会越来越厉害。我是觉得，我作为一个心理学的工作者，我确实可以体验到，就是从我工作到现在，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疏离是厉害的，是很厉害的。夫妻之间的疏离感确实是增加的，这是个家庭的核心。这个亲子之间的疏离感也是在的，这个家族的疏离感更大。人跟人之间真正互相关心的这种情形也在增加，人跟人之间的敌意增加，而且我觉得家庭的那个功能开始也在式微，这是值得留意的。因为最主要都是增上慢、共高、自我中心会产生这些问题出来。我有时候我很感慨，这些人有时间可以养宠物，却没有时间奉养父母，这到底怎么回事？而且宠物越来越多，父母呢不受重视的情形也越来越多，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在梳理的状态，那个梳理的状态。我不是讲不可以养宠物，我多么希望养宠物的人更会孝顺父母啊，但是不是。所以有一次在教育部讨论生命教育，我那是我退休以后的事了，我去参加这个人家讨论，我提出的问题，我说我看到学校里头生命教育很多人都在谈把这个生命养宠物当作生命教育，这是不对的，它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环节，而且人很喜欢宠物表示依赖性很大，它本来是养宠物是治病的一种方法，现在变成我们正常生活上的一种时尚，这是值得考虑的。我觉得学校里头做生命教育应该先从家人、人生、对社会的关怀要从这个地方开始，而不是在讲养蚕宝宝、养飞禽、养小狗、养小猫，不是这样。结果我讲完了，大家好像有一些感慨。好，等大家都讨论完了，这也做成结论了。过一会儿，我说：“哎，今天有一个影片，宣传影片呢，大家看一看。”看了，大家哈哈大笑。为什么？就是养小狗，已经做好了。当然，它并不那么违背，但是我觉得重心必须要弄对。大家注意，多增上慢，就增不善根。人跟人之间的敌意是这个事情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将来可能大型的战争可能不发生， 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敌意可能是人类很大的杀手，因为这个敌意产生的时候，人的温暖，人与人之间互相支撑的那个部分会减少，会减少。我有一也跟大家再谈一下这个事情。我有一天，我到南部一所大学去跟他们谈母爱，就是母亲节啊的前一天，给他们谈母爱，让我特别提到这个事情。这个是人在生命世界人这一环里头，其他界我不说，我说人这一环里头，每一个人都是从父母所从出，尤其是母亲，他是从母亲怀胎那个地方生出来的，所以跟母亲之间的关系跟他的安全感是有关系的，跟母亲的关系。但是这个关系如果是很依赖的执着，这个心理不健康，必须是独立的，而且我能奉养也能爱护他的，自己才真正才从那个所从出的依赖解脱出来。所以孝顺的这一孝顺这个心理的这个心灵的背后，要注意到这个部分。所以我以前也做过这样子的一个个案，是有一个人，那很多年前了，他跑来找我，他说他长期的偏头痛，有时候会痛到胸口来，他长期的偏头痛，有时候痛到胸口来。他在看，我说你看有看医生了？他说有。然后他来跟我谈他的工作，他是一个企业家啊，跟我谈谈谈。他说我找不出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我觉得那些他所谈的这些东西并没有会导致那么严重的而且深度的对一个人产生这么大的伤害。所以他来谈，我说你再来谈过一两次。后来他有一次他来跟我谈的时候，谈完了也没谈到什么事，就是谈了好像哦，你还是留意一下这个东西，就这样谈。但我知道这东西还没有真正进入状况，我没有看到他真正的原因。可是他走到门口，那天谈完了走到门口，他又回来跟我讲，哦，我实在他一件有一件他个有一件代志，他个嘛足疼。我进来，请坐。你本来就是头壳疼啊！啊，你不是啦，这个头壳疼，不是那个头壳疼啦。我无要紧，你讲我听，到底啊是到底怎么样，让你觉得就是烦恼的意思了是什么？他两个杂人了。我说说说看，哪两个？一个是太太，一个是妈妈。那他做事业做得不错的事，就把妈妈从乡下接来，结果跟太太不和。所以最后又回去乡下，他爸爸已经往生了，回去乡下。但是他觉得妈妈一个人独自在乡下，他很难过，心里面很亏欠。我就越听越觉得有意思了，我觉得应该是在这里，他很亏欠。我说好，说说看，啊，你怎么处理？他回去了，啊，你怎么处理？他说，他有时候上班上一上，会回去，找一个空。就赶快回去。我说有没有让太太知道？他不需要让他知道，就回去。他有时候太太也知道。我说好啊，怎么样？他说最近妈妈更老了，他就夹在这个中间。我说我在想，你那个头痛是哪一点？结果就是那一点，就是妈妈回家那一点，就是他妈妈从台北回去乡下住的那一点，他开始得这个病。我说你不是那些业务，也不是那些东西，是在这里，也不是你以前又是什么东西熬夜什么的，都不是在这里，应该是在这里。他说真的？我说有可能，可能是在这里，以我的经验应该在这里。我说很简单，下一次找太太来啊，下一次太太来，我跟他们谈一件事情，你跟你的婆婆不和这件事情，并不是所有都不合，也许只是 某一个小地方不合而已。我请问，我不相信你不孝顺婆婆。她说我不会，但是就是意见有时候不同。我说很好，我有个建议，把在你家的附近或旁边可以买到一个房子，你现在经济情况那么好，就在旁边买一个，然后就隔壁而已。你先生要回家也很容易，你孙子要回去看看阿妈也很容易，你觉得怎么样？他说这个我可以接纳，而且我并不是要把他赶回去，我只不过是我现在他如果回来，我也会，我自己也知道我不应该这样。我说那太好了，我觉得，但我还是不期待你们现在一来住在一起，你好不容易有了这个心哈。好，结果他们就这么巧，所以上苍有时候很多事情叫做 miracle， 叫奇迹哦。就在他家的隔壁有一户房子要卖，他就赶快把它买下来，就这么快哦。他啊，把它装修哈、啊，还没有装修好，这个人来跟我讲说，他的这个长期的偏头痛好像好了很多。我说我看的没有错。我在讲这个东西是跟大家讲，人的那个根源的部分，尤其是早期所从出的那个部分，你要回去回报的时候，并不是叫做回报，不是这个对等而已，是我在做它的时候，我的意识里头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原来养护我的那个天地哈，我现在也能养护他，我开始真正的成为一个完全解脱独立的现象，我不再是依赖，我不再是无能的，他真正的丰富而长大了。各位你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要做，就是，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世界里的这个东西也慢慢不做注意的时候，我是看药王菩萨哈，在进入谈劝持品的时候，他是宣讲说未来的众生所碰到的问题哈，我觉得应该跟大家举这些例子，让各位了解。所以人多哈，必恶啊，那么功德都比较浅。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贪执，然后资源耗尽，所以而且。可能内心里头报复水准越来越高，自己又好像陷入一个像恶鬼的哈、啊，就是一种永远的匮乏的那种心。这对现代人的心理健康，或者是觉得很绝望，不管是焦虑啦、忧郁啦，哈、啊，那么或者是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暴力性的东西啦，这些东西。我看起来，我觉得我读到这个地方，就好像感觉说，这个东西在以前并不那么厉害。以前不懂事，知识低，人不懂得好好怎么样有，那不孝顺的人也有，但是哈、哦，不孝顺的人不敢太嚣张。为什么？因为那争的来对哈，要觉得公共的舆论底下，你。就是一个村庄里头，他还有，现在这个东西没有，所以有时候他爱怎么做就怎么做。虽然知识提高了，教育也普遍了，但是如果教育比较知识提高，大家能够把这件事情当作是我们的健康跟解脱之道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么我觉得每一个家庭都会变得好的很多，心灵上他自然而然就会开阔，就会好。那从这个地方看起来，也就是药王菩萨他就提出来，他提出来是什么？他说我当然会用大的忍力啊、哦，要用忍耐。为什么？因为他们可能、哦、会批评我，会给，因为这些所谓的这个善根已经减少了，那多增善慢呐。那么功德浅薄啦，这些东西都已经出现了，所以他药王菩萨要来人间化度也不是那么也是比较不容易的。你现在想想看啊，有哪几个人可别人如果比如说那个人在路上他很凶很不合教育方式的打他的小孩子，你在 旁边，你敢去劝他一下吗？可是药王菩萨说，我会以大忍力，这属于他是菩萨。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妈妈在捷运上打小孩子，他的小孩子已经很疲倦了，要睡觉的，趴在他的身上，他打他的屁股，他就哭了，哭了以后叫他坐好，坐好，我就这个东西真不晓得怎么办才好。但是我看到那个人他正在发飙，这个不晓得为什么在这么发飙。有一个人走过去跟他讲说，该修这的嘛，不理得起。我坐在旁边，有一个妈妈带着小抱着一个小孩子，就跟那个被打的那个小孩子稍微大一点，他大概念幼稚园，类似大班这样子的。他开始讲话了，他说他怎么他这样骂，他这样打他，那他爸爸呢？他在替他要求救了，那他爸爸呢？他说他爸爸可能在家，他回去以后就有爸爸保护。哦，可是他阿嬷呢？他阿嬷没有跟上来啊。那些小孩子，是这么小的小孩子，就发了这个慈悲心来讲这段话。我在旁边我说，小朋友，你真是很慈悲。他下去了。我看了，今天这个社会真难哦。我有时候就会这个多事去劝人家一下，有时候就是吃了很大的闭门羹回来了。所以药王菩萨哈，这劝慈品这个地方的开始是先讲现实，你知道吗？这部经它是这样子来到这个地方来，却告诉我们，是不是我们所面对的可能是这样？现在来读这个妙法莲华经，看起来是多么的殊妙。哇，到这个地方看的时候，你看经文只有几句，但是你不会觉得。但是我跟你讲这部经讲到这里，我跟你点出来，你就会觉得这个社会里头确实是碰到了一些啊，我们需要共同去努力去扎根的一些东西。是该是要这个这样子去做，但是这就是药王菩萨，他将来他要去行持《妙法莲华经》，要劝持，要奉持，要读诵书写，我们大家也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共同都应该接受这个药王菩萨以及他的菩萨啊，这个菩萨群哈、啊、的。这个愿望来做才可以的。那不只是药王菩萨哦，药王菩萨讲完了以后，有学无学八千人都说，我将来要付出这部经，也要去实践这部经。可是他们讲了一句话，说我会到他国去，他不是在这里。为什么？他对林家做攀嘎的。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啊，下个下个年我们再来谈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地方很短，他讲的是很精彩啊。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啊。我们等一下念佛的时候，我们这个用这个《妙法莲华经》的经义那样子的清净，从你自己心里头出发，去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相应，让极乐世界的那一份光明的法性，阿弥陀佛的那一份慈悲喜舍的力量，也能够流入我们的心里头，我们的身心，让我们身心都健康，让我们一切啊都能产生很好的一种慈悲喜舍的力量。我们来念佛。